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新西兰一名男子3号在屋格兰一家超市对路人发动攻击。据新西兰总理杰辛提亚德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日下午大约2:40左右，一名暴力极端分子在奥克兰林恩购物中心对无辜的新西兰人进行了恐怖袭击。亚德恩说，这名男子是斯里兰卡国民，2011年10月抵达新西兰，因被发现是极端恐怖主义同情者，但行为和举动又不足以被送入监狱，因此从2016年开始对他进行了全天候的严密监控。他还说，当骚乱开始时，特别战术小组的两名警察就赶过去，男子随即持刀走近警察，于是他们开枪打死了他。根据报道，这名男子在开始攻击的60秒内被枪击，6名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奥克兰市医院，其中3人情况危急。9月2号上午，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暂时不需要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个人接种加强剂。欧盟机构说，根据目前的证据，无迫切需要对普通人群中完全接种疫苗的个体进行加强疫苗接种。该机构补充说，对于免疫系统严重衰弱的人，应该考虑将额外的剂量作为他主要疫苗接种的一部分。之前一个礼拜，美国联邦卫生官员建议欧盟在9月20号之前推进疫苗加强剂接种。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西2号表示，如果辉瑞和莫德纳的 COVID-19 疫苗完全接种方案改为3剂，他不会感到惊讶，并且说这个将会成为完全接种的新标准。但是欧洲药品管理局上个月得出的结论，在建议为非免疫力低下的人接种加强剂之前，需要更多 COVID-19 疫苗所提供保护持续时间的相关数据。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欧洲联盟各国的国防部长礼拜四讨论了如何更好应对未来危机，以及讨论成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建立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的提议最早是在今年5月审议欧盟整体战略期间提出来的。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在礼拜四的会议上说，他希望能够在11月之前最后敲定一项计划，预计欧盟将在明年最后敲定整体战略，以应对危机，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美国决定撤军后，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美国和国际社会紧急空运撤离了超过10万人。这些事件暴露了欧盟对美国的依赖。虽然在撤离期间欧盟部队基本没有上场，但美国支持了欧盟国家撤离本国侨民和军队的努力。塔利班9月2号表示，新政府即将组建完成。与此同时，阿富汗西部大城克拉特爆发罕见示威，大约50名女性走上街头争取工作权和女性入国。两名塔利班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知，该组织可能在3号下午祈祷之后宣布内阁名单。针对内阁成员，塔利班政治委员会副主席史塔尼克塞日前透露，名单入面不可能出现女性。克拉特的示威者齐声歌呼，接受教育、工作和安全保障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怕，我们团结一致。克拉特邻近伊朗边界，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座相对国际化亦较繁荣的城市。塔利班夺回控制权后，当地的女孩已经重返学校上课。白宫礼拜四表示，当前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分支 ISISK 在阿富汗构成的威胁依然存在， 至于在美军撤离后留在阿富汗的大约100名美国公民，美国官员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星期四的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在美军8月31日全部撤离后，仍然有近100个美国人留在阿富汗。普萨基说，我们正同国务院、我们的外交官以及所有这些人保持密切联系，并密切协调讨论他们如何离开该国，以及他们是否能够离开这个国家。在谈到可能有包机援助这些美国人的报道时，普萨基回答，美国在阿富汗没有工作人员、没有航空资产，亦不控制领空，但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帮助那些想离开阿富汗的人，并指出有些人可能有资格参加一些美国项目，例如特殊移民签证、 P1 签证、 P2 签证以及其他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星期四表示，因对粮食产量的预期下降，主要甘蔗种植国巴西遇到霜冻、油脂供应紧张等因素，导致了粮食价格上升。联合国的食品价格指数在8月份上升了 3.1%， 接近5月份的峰值。联合国粮农组织星期四下调了对世界粮食储备的估计，部分原因是北美长期干旱导致小麦收成前景恶化，以及俄罗斯等其他主要种植国的天气状况不佳。在加拿大，粮食库存将是40几年来最少的。世界食品价格在过去一年上升了 33%， 增加了央行和消费者的通胀风险，特别是那些依赖粮食入口的贫穷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食品供应链亦受到工人短缺和运输成本上升的影响，又因为农作物收成前景暗淡，全球粮食价格回升至接近10年来最高水平，再度引发人们对通胀压力的担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此前就美国对入口太阳能电池品征收最高 30% 的惩罚性关税，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投诉。世界卫生组织争端解决小组星期四驳回了中国提出的所有四个投诉，并表示美国的限制措施没有违反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在2018年1月宣布实施惩罚性关税时，川普政府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报告称，国际贸易委员会经过调查作出裁定，表明不断增加的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组件入口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报告指，在中国国家支持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出口国。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产量到2017年上半年占了全球的 70%。与此同时，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大肆向国外低价倾销。在2012年至2016年间，美国太阳能电池板的入口增加了将近5倍，产品价格下跌了 60%。对应的是，美国有十几家太阳能电池公司关闭工厂。到2017年前，美国的太阳能电池行业几乎消失，有25家公司关门。国会众议院军委会星期四表决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根据日前公布的草案内容，国会支持增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谴责北京对台胁迫行为与和平解决台湾未来背道而驰。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这个礼拜针对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作出审议和表决，经过超过16个钟头的讨论和修订，委员会终于在星期四清晨针对法案修正案进行表决，最终以5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众议院版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由于议员提出的修正案高达数百项，最后版本仲需要多日整理。法案在经过参众两院军委会通过后，将送全院表决，但由于参众两院通过版本不同，法案仲需要经过两院协商最后版本，并重新各自表决后，再送交总统签署生效。日本首相菅义伟9月3日在自民党临时会议中宣布，他不会参加这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 这个意味着到了这个月底任期结束前，他将辞去日本首相职务。据 NHK 报道，当地时间礼拜五上午11:30，日本自民党的临时高层会议只是持续了约10分钟。与会人士表示，菅义伟在会议中表明他不会参加定于这个月29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他说自己希望专心在防疫对策，所以不会参选总裁选举。而自民党前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都已经表态有意参选党内总裁。菅义伟仲表示将不会进行自民党党务高层人事改组，而这一计划原本预定要在下个礼拜一进行任命。NHK 称，菅义伟离开自民党中央党部，返回首相官邸，面对记者提问时未发一言。不过礼拜五下午1点，菅义伟在首相官邸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对媒体表示，防疫工作和参选党总裁都需要耗费好大的心力，以令他无法兼顾。据美国政治家网站披露，在今次阿富汗大规模撤离行动中，中央情报局暗中持续协助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和处境危险的阿富汗人，包括前阿富汗突击队成员，成功前往喀布尔郊外的一个秘密的中央情报局基地，以确保他们能够安全撤离并前往美国。政治家报道指出，在这一次八月份持续进行几个礼拜的秘密行动中，数百名美国公民和易受伤害的阿富汗人成功撤离，其中包括阿富汗特种部队的精英和他们的家人。在美国的整个秘密行动中，至少有1000名阿富汗突击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被疏散。而有关今次行动的细节报道是基于提供给政治家网站的文件，以及同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一名国防官员和一名国会官员的对话。由于讨论内容涉及敏感信息，这些官员都已经要求匿名。恶名昭著的伊斯兰国基层小组披头四成员柯提礼拜四在美国法院就谋杀4名美国人质的罪名认罪。柯提和艾谢克在英国长大，过去曾经是英国国民。他们和另外2人组成的4人小组负责绑架并杀害西方人质，因英国口音被称为 Beatles。 两人去年10月9日在狱中透过视讯接受法官艾尼斯询问时都拒绝认罪，但柯提礼拜四亲自出庭。艾尼斯问他，你是否因为确实犯下这些指控自由情愿且自愿认罪时，他回答是的。艾尼斯指出，根据美国和英国当局的临时协议，柯提在美国服刑14年后已转送英国。美国司法部透露声明表示，鉴于柯提同意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在英国获判的刑期如果低于终身监禁，他同意被送回美国服完剩下的刑期。美国劳工节长周末假期，好多人都想揸车出游。根据交通分析公司 INRIS 的数据，在9月2日到7日期间，好多人会利用3日的长周末开车上路，预计某些主要道路的交通流量会激增。今年劳工节上开车出门旅行的人，可以参照 INRIS 的数据入面的交通信息，决定什么时候出门比较不会塞车。例如星期五最差的时间是中午到晚上8:30之间，最好是上午10点之前出门。另外，由于美国疫情持续升温，医疗系统达到警报，特别是在南方的州，超过90%的加护病房病床已满。面对即将到来的开学季以及9月6日劳工节假期，美国 CDC 呼吁开学前能够打疫苗的人尽快去打疫苗，在学校亦要全程戴口罩。 CDC 主任建议没有打过疫苗的人千万不要出门旅行，以免加速疫情传播。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3日，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在香港建制派内得到两极化的反应，有声音极力认同，认为香港应该跟随共同富裕这个举国目标。9月2日，香港立法会亦都通过一项消除贫富差距的无约束力议案， 不过亦都有来自商界的声音极力反对。港商施永青近日连续发文，指北京推行共同富裕的气势太大，香港商界担心不顺从就会被整顿，商界心里面没底，要捐出一个什么的比例才符合政府的标准。上个月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之后，香港亲共媒体旋即发表社论，说中财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推动有效路径，当中的各地理应包括香港。文章点名财政司长陈茂波，批评他抗拒透过税改处理本地贫富悬殊问题。文章还说，任由抱持这种态度的官员掌握决策，恐怕连脱贫攻坚的目标也都无法实现，遑论共同富裕。前文汇报记者、珠海社会科学的学者阮纪宏亦都赞文，既然共同富裕是举国目标，香港同样要贯彻这个一国目标，又指港府对这个问题渎职失责，企业在捐款可以扣税的情况下缺乏善心，难辞其咎。9月2号香港立法会通过一项消除贫富差距的无约束力议案，代表商界的建制派议员对此都持保留态度。据商业电台报道，提出议案的工联会麦美娟表示，香港楼价一直飙升，市民的收入远远追不上楼价升幅，这并非是单纯的土地和房屋问题，建议政府舍弃现行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思维，不要再准许资本垄断主义，解决贫富差距的严重问题。9月1号香港警方表示，国家安全正处于就612人道支援基金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或者其他法例展开调查。警方引用国安法向高等法院原诉讼法庭申请提交物料令，要求612基金和真普选联盟董事提交基金来源和捐款人等资料。根据港版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7，警方可以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申请提交物料令，要求相关人士提供同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有关的资料。今次警方再次引用该法例，要求612人道支援基金和真普选联盟董事在指定限期内提交基金来源和捐款人等资料，用来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勾结境外势力等事件。据报需要提交的资料包括多次众筹、账户资金的往来详情、捐款人资料、捐款用途、受助人资料、支援项目和细节，以及所有组织营运相关的资料。612人道支援基金成立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基金为大批被捕抗争者提供法律、医疗和紧急经济支援服务，因此612基金多次受到中共喉舌抨击。上个月18号，负责托管612基金的真普选联盟宣布，因应社会局势的最新发展，将会在短期内申请破产和结束运作，所托管的612基金亦都将会停止运作。612人道支援基金基金信托人之一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表示，在目前政治气候底下，无法找到银行户口维持服务，因此被迫停止运作，又指基金还未达成任务，对于停止运作感到深切遗憾，不过行了这么远的路，已经成为香港人创造历史的奇迹，基金只是民间力量之一，没有612基金仍然有无数大小不同的民间支援。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4号，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政府日前建议修订电影检查条例，规定检查员需要考虑影片上映是不是不利国家安全，并且赋予权利给政务司司长把关，未获核准擅自上映的电影最高可被罚款100万元和监禁3年。有电影导演表示，修例影响创作自由，相信日后连擦边球的电影都没有生存空间。因应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香港政府继今年6月修订电影检查员指引之后，再建议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明文规定检查员需要考虑影片上映是不是会不利国家安全，作出决定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国安因素，如果有相关情况，获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同意，可以延长审查时限不多于28日，并且向申请人索取资料以及征询有关部门和律政司意见。检查员亦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影片的上映资料，并且赋予权利给政务司司长指示电影检查监督， 如果认为影片上映不利于国家安全，可以撤销已经向电影发出的核准证明书或者豁免证明书。政府同时加重罚则，上映不获批准的电影由目前最高罚款20万港元和监禁一年，提高到罚款100万元和监禁三年。港府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已经在8月1日向网上登记的合资格人士发放首期价值2000港币的消费券。9月1日，港府开始为书面登记的市民派发款项，不过就有大批长者因为早前登记的资料有误或者不齐全，无法如期领取消费券。香港时事评论人杨建兴指，港府官员手高眼低，并且感叹所谓位高权重者，如果只有忠诚冇能力，又怎样带领香港走出危机呢？据报道，全港大约有81万名以书面登记或者第二轮电子登记消费券的市民，当中大部分是不懂得用电脑的长者。虽然他们可以在1日领取第一期的2000元消费券，但是当中大量人士因为所填的资料有误或者不完整，未能如期领取，必须前往位于太子始创中心的秘书处查询，导致场外大排长龙，有不少长者鼓噪，情况持续到9月2日，更有轮候人士情绪激动，更有人骂话阿茂整饼。港府宣布将补交登记资料的限期延长到1月15日。香港时事评论人杨建兴指，阿茂整饼的讲法似曾相识。政务司司长陈茂波当日推出电子消费券，弃用前政务司司长曾俊华在2011年直接派钱的做法，即是弃用现成的一套派钱机制，再花钱研究另一套系统，舍而取难，已经被批评没有那样整那样。据立场新闻报道，多名长者二号早晨致电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投诉，年约80岁的冼先生表示，他同兄长住在安老院，他需要帮兄长登记电子消费券，认为手续繁复。冼先生批评消费券计划很失败，不知道为什么政府不索性派5000元给长者，是不是为了刺激消费就牺牲老人家呢？政府完全没有考虑过几十万老人家的处境。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9月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总统承诺援助飓风受害者，希望大家同舟共济。美国气候特使亨利要中国不要被政治影响气候问题合作。因芯片短缺加剧，通用同福特公司停止部分生产。美国最高法院阻挡德州反堕胎法上诉案。中共与塔利班合作，白宫认为不会削弱美国影响力。以下是详细内容。四级飓风埃达8月尾重创美国南部，即管威力已减弱，却沿路北上，为东北部带来惊人豪雨。在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马里兰州造成严重洪灾和龙卷风，截至星期四下午，所报告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8人。美国国家气象局破天荒在纽约市发出暴洪紧急警报，灾情亦导致2日开始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延后开赛。拜登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帮助受埃达飓风侵害的人，并调查飓风所造成的损失。他计划星期五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慰问当地受埃达影响的灾民。拜登承诺联邦政府将会向遭受洪灾和断电损失的人提供援助，同时呼吁私人保险公司遵守与那些在风暴袭击中遭受损失的人所签署的协议。受埃达飓风影响，路易斯安那州上周日受侵袭后有多达100万用户断电。星期三，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等州又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并引发洪水。除了人员伤亡，新泽西州亦有近10万人断电，纽约州亦有数千人。星期三较迟时候，纽约市所有地铁线路都暂停运行。当地官员说，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一些州缺生活用水，需要援助。由于美国东南部地区的国家能源部门基础设施在飓风侵袭中受损，联邦官员赶住处理由此造成的燃气和其他燃料短缺的问题。在白宫星期四发布的一份开放介绍中，
详细列出了整个政府在度采取紧的支持埃达受害者行动，包括改变食物券使用者可享受的福利，允许他们购买熟食，以及在芦洲各地设立避难所。拜登在讲话中中提到帮助受灾地区复苏的新渠道，譬如和运营电力及通讯的私营公司合作，以加快恢复电力和手机服务。拜登亦指示美国联邦航空局与芦洲和密西西比州的电力公司合作，授权其使用监控无人机，并指示联邦通讯委员会与手机服务提供商合作，以启动一项协议，允许靠单一提供商提供服务的客户在该提供商出现故障时转往另一家提供商。美国气候特使克里8月31号晚间抵达天津，展开任内第二次访中行程。除了与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展开会谈之外，他在9月1号与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进行视像会晤，2号再分别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及杨洁篪会晤。克里星期四对中国领导人说，气候变化问题要比政治问题更重要。他敦促中国政府不要被政治影响双方的气候问题合作。中共官员之前警告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可能破坏双方在减排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号指出，美中是全球前两大碳排放国，若双方无法找到合作方式，共同实践更远大的气候目标，这个不只对彼此有害，亦恐怕会对国际社会造成更广泛的危害。他说，中国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近 30%， 如果中方不拎出额外作为，世界将身处更加难处境。普莱斯强调，世界需要美中在气候等议题上合作，美方认为双方一定有合作空间。拜登政府虽然将对付气候变化视为其一项主要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但是官员表示与北京就气候问题进行合作不会削弱美国要求中国对其他问题负责的努力，包括经济和人权侵犯行为。巴黎协定在奥巴马任内签署，但是川普前总统退出了这一协定。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又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拜登政府一直希望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与双方在贸易、人权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争议分开处理，但北京似乎对这一立场并不买账。全球将近200个巴黎协定签约国来紧的11月将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就减排等问题举行新一轮谈判。克里这次访问天津就是要与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举行会晤，希望令全球两个室温气体最大的排放国携手，从而在格拉斯哥的国际谈判中取得新的突破。受全球半导体芯片供应短缺冲击，通用汽车星期四宣布将在未来两周内暂停8间北美工厂的生产，其中两间工厂生产该公司最畅销的雪佛兰 Silverado 皮卡车。福特汽车亦宣布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停止在其堪萨斯城装配厂生产皮卡，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和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另外两间货车工厂将减少生产班次。丰田表示，未来两个月将在日本和北美削减至少 40% 的产量，该企业仅9月份就将全球汽车产量削减36万架。日产在8月中旬宣布芯片短缺将迫使其在田纳西州士麦拿的大型工厂关闭两周，直到8月30号。而家表示工厂关闭将持续4个星期，直到9月13号。美联社报道指出，这次减产将令到全国经销商地段原本已短缺的汽车、货车和 SUV 供应短缺，从而将价格推高至创纪录水平。汽车制造商报告说，8月份美国经销商的新车销量略低于100万架，比2019年8月的358万架下降 72%。 另外，据彭博9月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由于缺乏关键芯片，特斯拉中国厂的部分生产线在8月份曾经停工大约4日。另有知情人士表示，短缺可能与电子控制单元有关，导致特斯拉 Model Y 运动型多功能车跨界车的生产延迟。 在国际芯片需求持续的情况之下，台湾芯片代工制造巨头台积电8月25号声明，该企业计划将产品价格提高多达 20%， 这样将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次涨幅。对于部分接到台积电通知的公司，价格上调措施将会立即生效。芯片价格上涨的幅度和上涨时间因客户有所不同。从上年秋季到今年春季，台积电和其他台湾半导体公司将芯片价格提高了 10% 以上。但是在芯片产品持续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台积电决定再次大幅提价。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晚间投票决定，拒绝阻止德克萨斯州最新实行的反堕胎法。根据该法案规定，禁止怀孕6周以上的妇女堕胎。最高法院最后以5-4的表决结果，否决了德州堕胎服务提供者和其他自由派人士提起的一项紧急上诉案，允许德州继续实施其新的反堕胎法。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5名保守派法官反对阻止德州的行动，另1名保守派法官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3名自由派法官持相反立场。但最高法院的这项命令没有签署，他只是表示堕胎服务提供者在他们的案件中没有恰当地解决复杂而新颖的先行程序问题。裁决令写到，在得出这一结论时，我们强调我们无意明确解决申请人诉讼中的任何管辖权或实质性要求，特别是这一命令不是基于任何关于德克萨斯州法律合宪性的结论，亦绝不限制对德克萨斯州法律的其他程序上的正当挑战，包括在德克萨斯州的州法院。这一决定为堕胎服务提供者在未来以其他方式挑战德州法律留下选择余地，令到该案有可能无奈后再回到最高法院。美国共和党人近年来一直在度推动对随意堕胎施加新的限制，迄今为止至少有12个州已经对早期怀孕颁布了堕胎禁令，但全部遭遇阻止生效。而最高法院星期三的裁决结果可能对美国未来的堕胎之争产生深远影响。美国第二大州德州的这项新法是由1973年最高法院裁决罗素韦登案以来，美国针对禁止堕胎所制定的最严格法律。最高法院的裁决亦再次引发对罗素韦登案是否会被推翻的关注。从塔利班8月15号占领阿富汗，获得对阿富汗控制权以来，北京政权介入的痕迹频繁不断。塔利班发言人星期四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报采访时说，中共政权现在将成为该组织的主要伙伴，他们将会主要依赖来自中国的资金。对于中共与塔利班公开建盟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总统拜登之前的说法。他表示，中共和俄罗斯会希望美国继续留在阿富汗并维持那里的军费开支。普萨基强调说，华盛顿持有允许任何组织进入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以及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局的阿富汗政府冻结资金。在讲到中国对塔利班有何期望时，他表示北京必须决定他们的定位。此前普萨基星期三亦有回答相关的问题，有媒体提问说，白宫是否会担心中共会积极尝试破坏美国对塔利班的影响力，为塔利班提供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他表示，首先我想讲，中共自己没有这种能力。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100多个国家呼吁塔利班允许阿富汗人和那些想离开阿富汗的外国人安全通行，包括中国亦投了弃权票，所以北京不能够不考虑在这个时刻他们想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什么角色。彭博社8月24号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仍有能力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塔利班，并阻止大多数公司在阿富汗开展业务。目前华盛顿已经冻结了阿富汗政府近95亿美元的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切断了对阿富汗的资助，包括在塔利班控制时原定发放的近5亿美元资金。塔利班若然想获得这些资金，就必须促成外国人和部分阿富汗人的顺利撤离， 并与军阀进行谈判，以防止另一场内战，并且停止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行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前将领表示，中共可能会逆向研究丢弃喺阿富汗嘅美国军备。习近平宣布将会在北京设立新的证交所，港府在校园强推国安课，教师表示等同文革时期。回忆塔利班要求受访，阿富汗女主播表示这个是做戏。加强防卫合作抗共，日本同太平洋岛国防长开会。 WhatsApp 违反欧盟个人资料法，被重罚 2.25 亿欧元。 Instagram 传出故障，全球用户发推文求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军退役宗教诺斯近日表示，他担心拜登政府丢弃在阿富汗的军事装备将会被中共用来进行逆向工程研究，然后再被用来对付美国。诺斯9月1号在布莱巴特每日新闻节目当中说，拜登政府丢弃了我们为军队制造的一些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他警告说，中共将会进行逆向工程研究，还有俄罗斯一些军备将会在其他活动当中被用来对付我们。诺斯预测，由于五角大楼在阿富汗放弃军事装备、车辆和武器，这样会让塔利班、伊斯兰国和哈卡尼组织一起成为人类历史上装备最精良的武装犯罪集团。自2002年以来，美国花费了大约830亿美元来武装阿富汗国民陆军和空军，尽管其中一些武器和装备已经在战斗当中丢失或者毁坏，但现在其中大部分落入了塔利班手中。诺斯谈到，很多被美军丢弃的设备是被装到重型卡车上拖过边境的。他解释说，我们从船上卸下一辆重70吨的 M1 坦克车停在码头上，再装上重型设备运输车运送到要战斗的地方。而这种重型设备运输车目前已经将两架 M1 坦克从阿富汗运送到巴基斯坦，然后这些坦克将会被装上船，并被带到共产中国进行剥削式开发。他表示，在每种美军设备当中有5至10件都被这样运了去中国，塔利班正在为此大发横财，他们正在出售这些设备。美军在8月30号完全撤离阿富汗之前，拆除了一些无法带走的美军设备的关键部件，让那些设备不能使用。不过一个名为 Oryx 的博客网站发布了一篇长贴文，详细列举了被塔利班缴获的美军武器和设备情况。这份清单表明，只有很少部分的设备被摧毁。诺斯最后总结说，现在其他人将会使用我们的武器向我们射击，我们会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些武器被用于对付我们。美国前联合国代表克里9月1号亦都表示，中共正在采取行动，接管由美国控制了近20年的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2号宣布，将会在北京新设一间证券交易所。中国目前已经有两间证交所，分别设于上海和深圳，而北京将会出现中国第三个交易所。习近平是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以视像支持时作出这个宣布。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说，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建立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的阵地。路透社今年3月曾经发布一篇独家报道，率先披露中共正考虑设立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以吸引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回流，同时提高中国国内股市的全球地位。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还希望该交易所亦能够吸引诸如苹果和 Tesla 之类的大型跨国公司，他们可以开拓本地业务并在该平台上市。美国之音报道说，在美中关 关系日益紧张恶化之际，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已经扬言，如果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不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和制度，将会迫使这些中国公司在美国退市。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北京证交所的设立可能亦都是为了吸引在美国退市的中国公司的回流。有网友对此评论说，第二个红安又多了一个吸血平台。九月份新学年开始，香港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所谓的国家安全教育，从香港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至大学都被要求为国安教育出力。其中香港浸会大学9月1号向师生发通告，指新生必须读国安教育课程。通告说，浸大在本学年起开展国安教育，入学新生必须出席两个小时的国安法教育面授课堂，阅读两小时的指定材料，并通过有关测验。2021年入学新生需要合格方可毕业。香港理工大学和岭南大学同样表示，将会在新学年开展国安教育相关课程。中小学方面，在过去一年间，香港教育局已经加快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香港中小学课程。早前港府还公布了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发布了15个相关科目的国安教育课程，还制作了一套名为《国家安全由家开始》的有声绘本。幼儿园方面，香港教育局早前亦都公布，为参加学券计划的幼儿园提供上限3000元的津贴，协助购买五星旗和可移动式旗杆，以便在幼儿园内举行升旗仪式。小学教师李老师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政府已经全面铺天盖地展开国家安全教育，教育局亦都不断将国安法相关课程资讯派发到学校，只是看学校如何落实执行。他认为，现在香港教育制度逐渐向左倾，等同当年文革时期一样。李老师还说，其实现在最受害的就是小朋友，特别是越低年级，他们被蒙在鼓里，这个真的要看老师自己有没有教育道德和良心。他表示，目前香港教师离职很严重，其他人也都不敢去做老师，这个是香港教育一个很可悲的现况。阿富汗电视女主播阿尔加恩德回忆了塔利班高官近日突然要求接受她采访的经历，她表示这个是塔利班在做戏，目的是博取国际好感。据英国卫报9月2号报道，8月17号，阿尔加恩德对塔利班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历史级采访，因为在塔利班之前的统治下，女性不能够在电视上出镜。24岁的阿尔加恩德回忆说，那日她正在工作，突然一名塔利班官员不请自来出现在他的工作室，要求接受采访。他惊慌失措，赶紧调整头巾，将面部以外都遮盖起来。他表示，那次采访可以说是一次宣传手段，这个消息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塔利班分子营造了一个更温和的面孔，自称要尊重妇女的权利。而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塔利班就命令托落新闻，让所有女性都戴上头巾，除了面部之外，整个头要紧紧地遮住，并且还暂停了其他电视台女主播的工作。他还讲述了塔利班武装分子是如何将女性赶出新闻界的。他说，塔利班不接受女性职员，当一群人不将你当是人，这样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塔利班要求传媒不能够谈论塔利班的接管和统治等政治新闻。对此他质问，如果你不能够提问，又怎样做一名记者呢？阿尔加恩德随后在巴基斯坦维权女性马拉拉的帮助之下，和家人成功地逃离了阿富汗，目前已经在卡塔尔落脚。他最后谈到自己是多么热爱这个国家和传媒职业，当初他不顾家人的反对而选择了这个职业。他说，当我坐在飞机上时，我告诉自己现在已经一无所有。9月2号，首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防长会议以视像形式召开，目标是加强防卫合作对抗中共。据共同社报道，考虑到中共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事活动，该会议确认了加强防卫合作等目标，与会方就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维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并发表了联合声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同斐济、巴布亚纽基内亚、东加等13个岛国和地区的防长出席了会议，原本计划参加的萨摩亚因为网络问题未能与会。 岸信夫在会议开始表示，新冠病毒的影响和自然灾害的威胁、威权主义的竞争等，让太平洋地区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加强纽带关系。会议围绕推进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以及岛国对海平面上升抱有危机感等问题进行了磋商。会后的联合声明说，日本和与会各国将会在自卫队舰艇停靠岛国以及灾害救援等不同领域加强合作。该会议原定去年4月以面对面形式召开，但受疫情影响而延期。欧盟监管机构9月2号对 Facebook 旗下应用程式 WhatsApp 处以 2.25 亿欧元，大约 20.8 亿港元的罚款，理由是该公司违反欧盟个人资料保护规定。这样显示欧盟正逐步提高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执法力度。苹果、Google、Twitter 等多间大型科技公司的欧洲总部都设在爱尔兰，因此监督欧盟通用资料保护规则的工作多数由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来负责。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在评估之后对 WhatsApp 处以 2.25 亿欧元的罚款，这个是欧盟史上针对私隐法开出的第二高罚款，仅次于卢森堡数据保护委员会两个月前对亚马逊开罚的 7.46 亿欧元。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表示， WhatsApp 并没有向欧盟公民充分说明它如何收集和使用个人资料，以及该公司和 Facebook 之间如何共享数据。委员会已经要求 WhatsApp 调整私隐政策，并改变和用户的沟通方式，以符合欧盟个人资料法规定。 WhatsApp 就表示该罚款完全不成比例，将会提出上诉。社交媒体 Instagram 在9月2号传出故障，全球成千上万名用户抱怨无法使用 Instagram 应用程式。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追踪网络连线状态的独立网站下降检测器指出，截至英国时间2号中午，已经有超过6000名 Instagram 用户通报了相关问题。很多用户纷纷涌入 Twitter 分享他们遇到的状况，想确认其他用户是否遇到同样的问题。有些人表示，他们原本以为是自己的网络线路问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滞留阿富汗人怨美国违背承诺，议员表示弹劾拜登的可能性好小。美国国务院敦促各机构删除有关阿富汗军事装备的线上报道。美国 FDA 两个高层官员将会辞职。亚利桑那州研制新疗法。Twitter 推出安全模式，以阻止有害语言的账户。苹果消息指 iPhone 可以当 ID 来使用。中共在南海立规矩，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驳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号星期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社的报道说，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绿卡持有者抱怨美国政府违背了他们的承诺，而撤军的仓促亦都招致了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对拜登不满。但是议员表示弹劾拜登的可能性好小。据美联社报道，仍然有几百名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滞留在阿富汗，其中来自维珍尼亚州的哈比比表示，他们一家是美国绿卡持有者，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在电话承诺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四个女儿都会被疏散，他被告知留在家不要担心，美国政府知道他们的位置。他表示他和家人曾经多次尝试去喀布尔机场，但机场十分混乱，他们无法靠近机场大门。其中有一次他的护照已经被扫描，但是就被拒绝进入机场。他质问美国士兵，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美国官员还曾经承诺会用车来接他们，但是8月30号最后一批美国航班离开喀布尔机场时，哈比比说，美国政府欺骗了我们。美国副国务卿努兰德不愿意谈及个别案例，但表示在过去24小时之内已经同所有无法获得撤离的航班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滞留的美国人同合法永久居民进行了单独联系，并告知一旦安排好撤离路线就会有进一步的信息。据9月1号公布的拉斯穆森民调显示，大约 52% 的投票认为因为在阿富汗撤离问题上的狼狈不堪，拜登应该主动辞职。 据霍士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亦都承认，拜登的撤军将几百名美国人和上万名支持美国的阿富汗人留在阿富汗，而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亦都呼吁国会弹劾拜登，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9月1号表示，成功弹劾拜登的可能性好小，因为目前国会基本上都是由民主党主导，他认为要改变现状，只能够通过民众在2024年的选票来决定。美国国务院证实，拜登政府官员指示联邦机构从他们的网站上删除阿富汗相关的军备详细清单，这些清单概述了美国向阿富汗部队提供军事装备和培训的数量或者费用。据华盛顿观察家报道，包括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和政府问责办公室在内的多个机构发布的有关几百亿美元装备报告的公开网址现在已经失效。相关消息最早由OpenTheBooks.com 的创始人安扎耶夫斯基8月31号报道，国务院发言人9月1号承认该机构在报告删除了这些资讯。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国务院建议其他联邦机构审查他们的网络财产，看看是否有突出阿富汗公民和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府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参与的内容，如果有安全风险就从公众视野当中删除，因为我们的阿富汗联络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撤下一些报告的决定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作出的。这段期间共和党人强烈批评拜登政府没有收回或者销毁美国人资助的在阿富汗的设备，而之前川普总统呼吁拜登政府收回这些估计价值大约240亿美元到大约850亿美元不等的设备，或者将它炸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卡锡将军说，军方在撤出之前销毁了很多设备或者令它无法使用，包括防雷车、悍马车和飞机。但是最近网上流传不少照片和影片都显示激进组织获得了美军装备，博客 Oryx 发布的照片和影片显示激进组织收缴了38架直升机、13架战机和7架无人飞行载具，而他指出实际数量会更多。法新社9月1号在 Twitter 分享的影片，在坎大哈郊外的一条高速公路上，绿色军用车两排成一排，一些传媒形容这样好像是展示美军装备的游行。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对激进组织获得的武器尚未作出任何可靠的记录，不过五角大楼强调这些留下的装备不会对美军和盟友造成威胁，而武器专家担忧激进分子在获得大批美国军备之后会将武器转卖给走私者，或者利用这些军备加强影响力。8月31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宣布，两名主管疫苗审批的高级官员准备辞职。另外，亚利桑那州9月2号宣布，将会拨款600万美元支持单株抗体治疗。据终结点新闻报道， FDA 在8月31号宣布，工作了32年的疫苗研究和审查办公室的主任格鲁伯和他的副手克劳斯准备辞职。格鲁伯参与了美国的辉瑞、莫德纳和强生三款疫苗的审批，同时亦都是全球流感、伊波拉和很多其他药物临床监管的策划者。报道表示，格鲁伯和克劳斯的辞职是因为不满白宫在 FDA 仲未批准使用疫苗增强剂的情况之下，就率先宣布将会在9月20号开始施打增强剂。格鲁伯和克劳斯指责疾控中心及其下属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和白宫经常干涉本来应该由 FDA 做的决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副主任邱华燕认为，如果病毒继续传播变异，可能会导致疫苗失去效力而不得不研发新的疫苗。9月1号，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达塞宣布为州医院拨款600万美金，用于支持单株抗体治疗的疗法。美国卫生部网站介绍说，单株抗体疗法有助于阻止病原体附着在人体上，使它们难以在人体细胞当中繁殖和伤害人体细胞。这些抗体还可以帮助人体的免疫系统更有效地抵制入侵的病原体。德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单株抗体疗法是对 于患者有效的疗法。由于这种疗法，佛州的住院率从上个月的封顶开始下降。再生元制药公司表示，该公司最近几个礼拜为佛州、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等州份运送了大量的单株抗体疗法药物。路透社消息， Twitter 在9月1日宣布推出一项新的安全模式功能，目的是帮助用户处理不受欢迎的互动，譬如有害的贴文和不想要的回复和言论。这项新功能将会在7日内暂时封锁使用潜在有害语言的账户，包括所谓的侮辱或者仇视性的言论，或者发送重复的和不受欢迎的回复或者言论。当这一类贴文的作者被自动屏蔽的时候，他们将会暂时无法关注该账户或者向他发送推文。 Twitter 在声明当中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减少有害言论的可见性，更好地保护接受推文的个人。 Twitter 最近还采取了措施来防止一些高知名度的人违反 Twitter 的准则，甚至对他们实施了临时或者永久禁言，其中包括对前总统川普的永久禁言。据 BBC 报道， Twitter 更加具体地打击所谓的错误信息。8月 Twitter 还同路透社和美联社合作，阻止所谓错误信息的传播。除此之外，还有一则和 Twitter 有关的消息。商业内幕9月2号报道，拥有亨特·拜登手提电脑的电脑维修员艾萨克在对 Twitter 的诉讼当中败诉。艾萨克说， Twitter 声称纽约邮报的报道来源是通过黑客手段获得的信息，他认为 Twitter 的这种讲法对他构成诽谤。佛州地区法官布鲁姆是以构成偏见为名驳回了艾萨克对 Twitter 的诉讼案。法官还命令原告艾萨克需要支付 Twitter 律师费。艾萨克帮助亨特·拜登维修电脑，但亨特之后没有取回电脑。艾萨克最终将数据交了给律师朱利安尼，朱利安尼将这些信息发了给纽约邮报并进行了报道。 Twitter 说纽约邮报传播了通过黑客攻击获得的私人信息的内容。艾萨克说，报道出来之后他受到了威胁，最终迫使他关闭了自己的商店，因此他起诉 Twitter 要求赔偿。但法官特别指出， Twitter 本身在关于此事的几篇贴文当中从未提及艾萨克或者企业名称，而且 Twitter 拥有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决定在他的平台上发布和不发布什么，所以案件被驳回。苹果公司在9月1号宣布，将会在美国8个州推出一项新功能，允许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将驾驶执照添加到钱包这个应用程式当中，以后 iPhone 就可以当作 ID 来使用，在机场安检时拿出手机即可。苹果公司表示，添加 ID 类似于添加信用卡和交通卡的方式，只要点击 iPhone 上面钱包窗口顶部的加按钮，就可以添加驾驶执照或者 ID。 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首批使用此功能的分别是亚利桑那州、康涅狄格州、乔治亚州、爱荷华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上述这些州的居民可以将自己的驾驶执照或者州的 ID 扫描进钱包当中，以后在机场安检时出示手机即可。目前这项功能还未能够使用，估计会在今个月的 iPhone 13的发布仪式上正式宣布，到时公布升级版的系统之后就可以储存驾驶执照。近日中共的新法律要求，所有进入南海的外国船只必须向中共海事当局登记。美国五角大楼驳回中共主张，指这个是对自由航行和贸易自由的严重威胁。中共在9月1号开始实施了所谓的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根据该法律，五类外国船只进入中国领海必须向中方报告，但中共政府没有明确将会如何执行这个法律。多年来，中共同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对南海主权有争议，而日本和韩国在东海和北京有争议。外界质疑北京是否有能力执行如此广泛的新法律。美国等国家更加认为这个是非法的规定。五角大楼发言人索普尔说，任何沿海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法规都不得侵犯其他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权。中共对包括南海在内的 的非法的、广泛的海洋主张，对海洋自由包括自由航行和飞越、自由贸易和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还有南海权益和其他沿海国家都构成严重威胁。南华早报报道，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佩德罗佐警告，中共的举动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他说，中共的新法令攻击了自二战以来的支配世界海洋的国际法律秩序，中共正在考验国际社会对新法律的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和合作伙伴和盟友将会一起抵制中共的非法过度的海洋主张。上个礼拜，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越南时表示，美国要在该地区做更多的事，就是要对抗中共的巨大领土主张和侵略行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